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是你的恩典保守我们到今天，是你的恩典保守我们这个教会有这样的今天。我们一切都是恩典，没有可夸口的，都是你白白的恩典。让我们在恩典上长进，让我们行事为人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。愿神提醒我们，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，特别是节制，在时间上，在金钱上，在思想上，让我们做一个节制的基督徒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基督徒的好行为非常重要，今天我们所以能够影响我们周围的人，今天的福音所以能够广传，最重要的不是靠你讲，是靠你的行为。那么基督徒好行为怎么来呢？圣经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，不知道你有没有体会到这个专门的用语，这个用语就是基督徒的好行为像果子一样是结出来的，果子是结出来的，也就是说它是自然的流露。你是一棵果树，你一定结果子，结果子不需要勉强，结果子是一个自然的生命的流露，只要时间到了它总会结果子。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在结果子，包括基督徒在内，不同的是有的人结的是好果子，有的人结的是坏果子。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告诉我们说，好树不能结坏果子，坏树不能结好果子。好树什么意思？好树就是被圣灵管理的人，他必定结出圣灵的果子。有圣灵内住的人本质上是好的，但他称不上是好树，所以还有可能结不出圣灵的果子来。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要非常小心的，你不要以为你有圣灵的内住，你接受了圣灵在你里面，你就一定结出圣灵的果子。我们自己还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什么责任？就是要接受圣灵的管理。你看这个圣经啊，你读这个圣经，你发现它讲得非常的完整。它不仅讲圣灵的果子，它也讲要遵行神的律法。一面是自然的流露，一面你要去遵行，你要守律法，你要活出来，你要行道。那么这两者是一个什么关系呢？常常困惑我，也困惑我们很多弟兄姐妹。简单的把这个关系来解释一下，那就是说圣灵的九种果子是神的本性：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是神的本性。十条诫命、律法是神对他子民的要求，本性是力量，要求是目标，是方向，两者相辅相成，并不对立，缺一不可。我不知道你能够把这个关系想清楚没有。本性是力量，没有这个本性你行不了律法，但是律法是要求，是目标，你一定要看清楚你的目标，看清楚你的方向。违背律法就是罪，罪的工价就是死。上帝要求人处在律法之下，作为人生存的必要条件。基督徒在上帝面前不是没有律法， 这点非常要小心，你不要以为你信了耶稣，律法就不存在了。保罗被称为信心的英雄，他也不例外。一个属灵的人不需要神律法的理论是错误的，律法也是属灵的。既然都属乎灵，他们会矛盾吗？他们会互相排斥吗？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如果你不清楚这样一个关系问题，你很容易在你的生活当中遇到困难。今天我们要进到圣灵果子的最后一个，上一次没有来得及完成，今天我希望我们圣灵果子这样一个主题今天可以最后完结。但是这个最后一条果子非常重要，我不知道我能够表达清楚吗？求神给我真是神自己的智慧，我很担心我讲不清楚。最后一种果子是节制，英文叫 self-control。 我们要求神改变我们的个性，做一个懂得自我节制的人。节制是靠圣灵的帮助，帮助以后干什么？控制你的思想，控制你的行为。哎呀，这个太重要了。所以这个圣灵果子的最后一个实际上是最高潮，是最精华的，最深刻的。由于圣灵的帮助，我们能够抗拒诱惑，能够得胜自己欲望，有一种得胜欲望的节制力。哎呀，你知道这个欲望很厉害，你上过瘾没有？你一上瘾你就知道很难控制。上这个言语的瘾，会讲话，有的人很喜欢讲，唠叨时间就不断讲。言语上要懂得节制，不节制会造成纷争，东讲西讲，到处讲。工作上要节制，不节制会伤害身体。金钱上要节制，不节制就会债台，好多债。你知道这个今天的金融风暴就是在金钱上的贪婪，金钱上的不节制。在情感上要节制，不节制会放纵情欲。节制是多么的重要，但是这不是靠你自己的能力，你凭自己，你试试看，你节制。你有时候你说我不讲话，不讲话，你试试看，这个人呐、有一个嘴巴，他有一种诱惑，在一定的场合、一定的时间，他不讲，他难受啊，他受不了，他这个里面这个控制不住啊。这种节制的能力是圣灵在我们心中掌管我们的结果。所以你看一个人他节制的能力多大，你就知道他圣灵在他里面的地位多大。当我们求神改变我们的个性，能够培养出一个节制的品格，做一个懂得自我节制的基督徒。有人这样说，这句话我很同意，基督徒高尚人格的最大证据就是自制。一个基督徒，你看他，我们常常会说啊，这个人属灵，那个人什么啊，很多的标签。一个基督徒高尚人格的最大证据就是他能自制，自己控制自己。很多人控制不住自己，他好像一匹野马，他想做的他不能做，他不想做的拼命做。我们来看节制的三个方面。第一个方面，节制的运用时间。运用时间太重要了。哥罗西书四章五节说，你们要爱惜光阴，用智慧与外人交往。第一点， 戒之叫爱惜光阴。时间大家都一样，你有时间，你的时间是24小时一天，我的时间也是24小时，我们的差别在哪里呢？我们的差别就是我们对时间的爱惜不同，我们的差别就是我们在时间上的节制情况不同。高尔基是一个俄国有名的作家，他说世界上最快但是又最慢，最长但是又最短，最平凡但是又最宝贵，最容易被人忽视又最令人后悔的，就是时间。哎呀，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你真要知道啊，你不节制时间啊，你会后悔。明天、昨天是过期的一张支票，忘记它。明天是还没有批准的支票，不要去靠它。今天是现金，已经准备好的现金，好好的利用它，让我们的每一个今天都能够成为和永生结上轨道，而不要成为永生的障碍。这就是节制时间的运用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你怎么使用时间？很多人都说我忙啊，我没有时间的。前两天这个有一位谭奇弟兄来访问刘俊，他顺便也来看我。他是 我从前的学生，他告诉我他现在是全时间的上班，同时又是全时间的读神学 full time student， 同时又是全时间教会的侍奉，他是教会的执事，负责宣教部。忙啊，个人忙不同啊，个人在不同的去使用他的时间呢，将来时间会告诉你，你所付出的代价。圣经对我们有非常清楚的教导，哥林多前书10:23，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前书10:23怎么使用时间。我们一起来读，这是一个原则，圣经早就给我们一个原则，一起来。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。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造就人。你可以做任何事情，你可以去用你的时间做这个，你可以用你的时间做那个。时间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敞开的，但是不都有益处。哎呀，我在这个重庆这个街道上，这个特别是乡下的，哎呀，这个马路上啊，桌子摆满的，每一个茶馆里面那个桌子挤的这个人都不能动啊，全部人都做这个准时报到啊，都在干什么？打麻将。麻将成为今天中国老百姓的必修课。这个师母给我打电话，他说他的一些老同学要来看他，他说他们特别有个要求，要到他家里来打麻将。他说他心里很难过， 他自己 不会打，也不喜欢打。他说怎么办？怎么给他们解释？我说你这样解释，你说我的先生是牧师，他在美国劝人家不要打麻将，那么如果你们到他家里也打麻将，那以后这个牧师怎么讲话？哦，他说这个打不错，这样就避免他得罪人。凡事都可行，不都有益处？你看清楚，不都有益处？凡事都可行，不都造就人？日光之下，凡事都可行，但必须是对自己有益处，对别人能有造就的事，这个意思，这件事情才值得做。有时候两者不可兼得，什么意思啊？对自己有益处，但是对别人不能够有造就。专求自己的好处，但是要加害于别人的，这是什么？这是邪恶。你只求自己有益处，但是对别人没有好处，这是邪恶。无所事事是消磨时间。主耶稣降世在世界上，他的时间不多，他的日子只有33年，但他留下了一个什么榜样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爱惜光阴的榜样。光阴一去不再来，你要爱惜它，你要懂得节制的使用时间。第二，要节制使用金钱，这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。金钱不是万能的，我想大家都承认，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。我想每个人都懂得爱钱，这不需要教导。金钱与生活的关系非常密切，拥有金钱不是罪，但是用的不妥就是罪。金钱是享受的来源，金钱也是万恶之根。小心啊，真是要小心啊。上帝把财富赐给我们，是为了我们的生存健康，更是要我们使用金钱来荣耀它。马其顿教会就是我们一个榜样。当年马其顿教会非常困难，在很穷很穷的情况下，献出那个乐捐好事的后文。他要奉献，他要奉献，他虽然很穷，他还是要奉献，这就给我们做出了榜样。哎呀，这个我想这个问题我不需要多讲，你怎么使用金钱？你有没有节制的使用金钱？把你每个月的开支表拿出来，放在祷告的时候，其实这是一个最好的祷告题目。神啊，这笔开支有没有道理？那笔开支对不对？第三，节制的使用才干。人的知识、人的才干、人的能力、人的光阴健康，都是上帝赐给你的本钱。千万不要搞错了，人活着就是为了健康。今天很多人对健康看得好重啊，一天到晚就是啊健康讲座啊、健康食品、健康生活。要清楚，健康是本钱，上帝要求我们按自己所得的资本去赚钱、去经营，这才被称为忠心良善的仆人。如果你把健康藏起来，埋在地下，这个健康 被你用坏掉了。所以我们在神的工作上，圣经的要教导我们是什么？是要殷勤，不可懒惰，要心里火热，要常常服侍主。在这个时候，不要太小心你的健康，不要太怜惜你的健康，正是使用你健康的时候。师母上次打电话问我，他说你上个礼拜，这个礼拜昨天你还要去雅典吗？你一个人还要去吗？我说我要去的。你太累了，你不应该去。我说这是我的使命。今天我能健康，我还能活着，我要使用我健康的身体，使用我神给我的时间。耶稣给我们做出榜样，在这方面耶稣给我们，耶稣的一生是勤劳的一生，耶稣不是睡懒觉的。你看清早起来祷告，耶稣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。很多人说吃饭很重要，那你看看耶稣怎么吃饭。勤劳是人生的本分，耶稣从来不逃避操心负责的事情。今天我们很多人呢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常常软弱，哎呀少操一点心啦，这件事情是解决不了的啊，这个太多的事情你操不完的心。逃避操心负责，大家都希望少管闲事，所以教会里侍奉的人呢，常常遇到的困难就是被那种思想，少管闲事的思想。所以许多人就是因为逃避这种操练，逃避这种锻炼，才显得那么软弱。为什么很多基督徒很软弱？为什么很多基督徒很无能？他没有操练。就像你锻炼身体一样，你要 exercise， 你身体需要锻炼，你的属灵的生命需要操练，需要去操心，需要去负责，需要去做同工。啊，希望我们这个在这个 survey 是吧，你们在统计的时候有很多人啊主动的表示我愿意做这个，我愿意做那个啊。当然我们的华人是比较谦虚的，我这个不能做，那个不能做，我什么也不能做。我们依靠神所赐的圣灵，这是我们的力量，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学会怎么处卑贱、处丰富、处饱足、处饥饿。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有一个秘诀，那就是圣灵给我们的果子，节制。哎呀，这个节制是太美了，我很早就对这个圣灵的果子节制非常有体感受。哎呀，我一直在学习怎么能够活出一个节制的生活来。那么我们来讲控制自己，控制自己最重要的控制是什么？你来回答回答我，自我控制，自我控制最重要的一个控制是什么？你控制自己吧。我不知道有的人说我从来不控制，我是听其自然，让他自由发展。有的人啊，这个把自己管得很紧。你说控制自我，控制最重要的一个对象是什么？回答我，什么？思想。对了，太对了，控制你的思想。我们常常说啊，人要这个洗脑是吧，什么要控制别人的思想，其实控制别人的思想这个事情我们不去做它，我们要控制的是自己的思想。我们有神的，人有神的形象，什么形象？你知道人有神的形象，我们有神的样子。他说有的人说这个人神长得也是这样的啊，两个眼睛 这个是一个什么？这是一个对神的形象的理解上一个偏差。神的形象，大部分解经家都认为就是什么？人有思想。人跟神有很相似的地方，最重要的一个相似就是神思想，人也会思想，而且是自由的思想。你看看你的思想是不是自由的？你现在在想什么？没有人限制你吧，也限制不了你。你虽然人坐在这里，你可以思想不在这里，是不是？你能做到的，我相信你一定做到的，你自由的。这叫什么？这叫自由意志。人际关系不容易相处啊，我们今天大家都头痛的是人际关系。人际关系为什么不容易相处？就是因为每个人都有自由的思想，每个人都有自由的意志。我就这么想，你有时候开会很麻烦，他就是这么想，另外一个人又是那么想，所以一开会就出问题。所以夫妻两个为什么常常要闹矛盾？我就是这样想的嘛。哎，那个太太说，我就是这样想的嘛。哲学家帕斯卡他这样说，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，像芦苇一样，这个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。是啊，人好脆弱，你碰他一下骨头断了，出毛病了，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。但它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，我们的全部箴言就在于思想。哎呀，这个哲学家真是有水平。你的全部箴言在哪里？不是你有钱，不是你有地位，不是你穿得很漂亮，是你有思想。但是下面才是关键的，思想什么呢？我们不断的收集信息，然后不断的做出选择，这不就是你的思想？正因为我们可以自由的做出选择，所以我们才有道德的责任，是不是啊？为什么说人有道德的责任呢？因为你是自由的，你是自由思想的，你是自由决定的，你自由选择的，所以你才有责任。这就是我们和动物的最大区别。动物我们不能说这个动物啊不听这个不道德，那个动物道，动物吃你一口它也不能说它不道德。我们人是自由的思想，你可以选择吃人一口，你可以选择不吃人一口，你可以选择欺负人，你可以选择爱人。圣经就是神向我们说话，这本圣经呢，就是神在向我们说话。下面呢，你怎么去回答他？这就是你的责任，这就是你的选择。我们都要负责任。我们是注意神的话，还是不注意神的话？神的话来了，你可以选择聆听，你可以选择不听。这个不听你不需要两个手的，你现在可以不听，你即使耳朵张开，我选择不听。你可以选择相信，你可以选择不信，你可以选择顺服，你可以选择不顺服。你不管如何选择，你不能逃避责任。这就是人，这就是叫人。尊严，全部的尊严就在思想。当我们信主了以后，我们就进入了一个新的状况，这是一场新的战争。这个战争不是去同别人打，这个战争就是同你自己的心思开始了一场战争。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我劝你们要警戒肉体的私欲， 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。彼得告诉我们，你信主以后，你就开始了一场战争，这个战争就是从你里面那种欲望，你内心的那个欲望，你内心的私欲，这个私欲是肉体的私欲，他体贴肉体，他爱肉体，他关心自己的肉体。今天我们都在跟肉体私欲在征战，你的灵魂有没有跟肉体在征战？这个征战就是要达到一个结果，我们能够控制自己的思想。哎呀，一个能够控制自己思想的基督徒是多美啊，多潇洒呢，活得都自由啊。今天很多人说我自由，你不自由。真正的自由就是你能够把自己的思想控制住了。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五到第六节里面提到说，对圣灵的一个态度，我不知道你对圣灵的态度是什么，两个字，这个态度是什么？体贴。哎呀，这个字用得太好了，我们要体贴圣灵。体贴什么意思？这个体贴是我们中国人比较喜欢用的。你说体贴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叫体贴？简单一点嘛，就是一个字，什么？想。体贴就是想，我体贴我的孩子，我体贴我的太太，我就是常常想他，是吧？你想也不想他，你说我非常体贴你，这是骗人，这是空话。你说我体贴圣灵，你圣灵想也不想，你也搞不清楚圣灵是谁。你说哇，体贴圣灵啊，我真体贴啊。所以有的圣经这样翻译，我觉得这个翻译就比较很通俗，很容易懂。随从肉体的人想肉体的事情，随从圣灵的人想圣灵的事情。不仅是想，体贴应该比想还要多一点。不仅是想，还有愿意，就是要自然的去想，啊，不是勉强的想。想有时候啊，你勉强想，想不下去的。你想想看，我现在想圣灵，我想圣灵，我一直想圣灵，我想圣灵，想着睡觉了，因为你不自然了，圣灵跟你的关系不亲密。要想到一个什么程度？想到不能不想。哎呀，这个才是水平啊，这才是功夫了。你不能不去想圣灵。今天一个基督徒，他的生命成长到一定的程度，他一定很自然的在想圣灵。这个字啊，体贴这个字啊，在英语世界里，这个没有这个字啊，他们这样说的，我是不大清楚。在法语里面也没有，没有这个很配合的这个字，所以只好用什么？用另外一个东西，就是就像我们新国际版 NIV 的翻译，就是你的思想被控制，用这个办法。它没有这个正面的字，它只是用这种描述，思想被控制。哎呀，我们中文翻译是体贴，这个英文翻译就是思想被控制。我们的人的思想呢，常常不能被控制，是不是啊？你有没有这种情况？我承认我这个人常常思想不能被控制，叫什么？这个我们中国话有一个名词的，思想不能被控制叫什么？叫胡思乱想。你现在是不是在胡思乱想？但是一个有目标的人，一个有理想的人，一个有追求的人，他会停在一个地方反复的思想。我们这个又给他一个名词，所以中文很好的，这个叫什么？念念不忘。一种人是胡思乱想，一种人是念念不忘。你说人的成就，为什么这个人很有成就，这个人一事无成？不就是这两个差别吗？ 他因为念念不忘他的事业，念念不忘他的科学，念念不忘他的运动，念念不忘他的成就，所以他做出成就。他这个人胡思乱想，他一事无成。体贴就是把你的想念表现出来，是人家能够感受到你的想念，这是一种不同寻常的关怀。我们大家都知道，思想是我们里面十分重要的部分。你想什么，你就是怎么样一个人。你讲什么，不能说明你是什么。啊，有的人讲得好听，讲得很这个属灵，不等于他属灵的人。他想属灵，他想圣灵，他的思想决定了他的本质。这是一种理论，这个理论也是很实际的常识。如果你想你的孩子，那么你就是孩子在你的心目当中占重要的地位，你就会去体贴孩子。今天中国有好多体贴孩子的人，被称为叫孝子。我的堂妹啊，这个她已经退休了，她是做那个医生，但是她不是那种医生，她是那个专门小儿科的这个卫生方面。营养方面怎么吃东西，怎么这个养孩子，这个医生过去他说没有什么生，没有人很看重，现在很热门了。你知道这个小儿营养学，哎呀，他现在是专家门诊，而且这个专家门诊是非常专家的啊。这个看一次挂号费300人民币，排队，早晨清早就开始排队，而且每一个病人背后都4个人。父亲母亲，爷爷奶奶，加上本人，5个人一起看病，300块钱照付啊。师母在上海看那个什么内科专家也只要几十块，他这个专家要300块。孝子啊，他的心在孩子身上，清楚了吗？4个人的心全在孩子身上，都要听啊，听清楚啊，这怎么吃啊，那个怎么弄啊。你的心在哪里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？这是真实的，这个不能开玩笑的。不要这个欺骗也欺骗，思想是别人看不见的，但总有一种东西在控制你的思想。你自己可以做一个测验嘛？你看看你一天当中大部分的时间你想的是什么？你告诉我，你一天，我们来做个试验好不好？你一天当中大部分时间你在想什么？你告诉我，你一天到大部分时间在想着，我就告诉你是个什么人。你相信吗？这句话很公正的吧？箴言书23章说：“因为他们心里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。他虽然对你说请吃请喝，他的心却与你相背。”啊，他有时候讲话不可靠的，请你吃请你喝，背后头心里他不是这样想的。哎呀，思想不加以控制的话，你很难长进。你所了解的东西要能够在你生理心里存放住，你必须要思想，不思想很快就飞走了。你读圣经也是一样，你有的人说我不大思想的，哎呀，我说你不思想，你读等于白读嘛，你读进去了以后它就飞走了。今天是一个节奏非常快的社会，什么都要立刻，人们越来越少思想，甚至没有时间思想。很多人只想眼前的事情，只想看得见的事情，不关心属灵的事情。用圣经的话来说，就叫体贴肉体。他们的心思都在肉体上面，他们去想肉体需要，我还要买东西，我还要写论文，我还要去这个办这个手术，还要做那个事情，他的思想整天都在那里忙啊。今天美国也一样，美国的教会也走到这个地步，去体贴那些，去迎合那些体贴肉体的人。他们也做市场调查，他们发给这个教会的会友 就像我们一样要发给大家做这个统计。你们想这个崇拜要什么？他们说我们要崇拜，我们要 guitar， 我们要重金属，我们要声音响得不得了，震撼。就像上次那个金牧师讲的，要给我震撼，因为我太这个 stress 了，很多压力，我震撼一下。最好你在这个崇拜的时候呢，我的汽车在外面呢，又有人专门换机油。真的，大教会现在有的就开始了，去体贴，去迎合那些体贴肉体的人。你来啊，来了我给你很多的舒服，我有很好的点心，我还有帕拉，我的菜是中国式的，去体贴肉体。多么可怕呢，他们要把教会变成一个俱乐部，他们要去迎合那些思想肉体。圣经要求我们什么？圣经要求我们去想圣灵，圣经要求我们去服从圣灵。控制你的思想就是要集中你的思想，思想集中起来不再到处游荡，会产生很大的能量。我在重庆这个家庭教会祷告的讲道完了以后，两位小姐妹，一位13岁，一位14岁，她分别要求我做祷告，就是一件事情。她说我上课一点听不进去，思想非常的这个不集中。哎呀，我一听到以后我很感受啊，我从前像她这个年龄我也是思想不集中的人啊，原来现在过了这么多年还是这思想不集中的人。今天我想思想不集中的人在世界上太多了，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思想集中的人。我们曾有些思想集中的人专门一个名字，你叫他什么名字你知道吗？叫思想家。哎，我开始很奇怪，怎么还有一个人叫是人家什么科学家什么家，还有一个思想家。这个就相对那些思想一点不集中的人，非常集中，非常在想，常常为了耶稣这个救恩的事想啊想啊，是吧？你知道有一位理论物理学家叫 Aaron Fest， 他就是想这个波粒二象性这个问题不对啊，怎么二象的，想得很痛苦，最后自杀了。哇，这个理论物理学家我佩服他。你为科学一个理论的矛盾你会这样想吗？你会这样想，你一定是这个很有才华的人。思想一集中，英文叫它什么？叫 focus， 聚焦了。你一聚焦，能量就来了。你知道这个太阳光有很多能量，但是你没有聚焦，你没有拿一块透镜把它聚起来，这个能量产生不了。当你用这个透镜把它聚焦以后，它能把纸烧起来，它能够产生很大的能量。一般的思想把它聚集起来，就会变成一种追求。对学生来说，它是追求知识；对科学家来说，是追求发明创造；对基督徒来说，就是要追求圣灵所喜欢的东西。爱圣灵所爱，你就被圣灵控制。这就是节制。